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上要先来读一段经文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爱的深度解析请翻开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如果没有圣经请看投影片。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二十四节，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最后二十四节一起同声来读。弟兄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是当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下宝血，我们就知道那是爱了。恩主帮助我们，主怎么样爱我们，主你也让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彼此相爱。主求你今天早上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今天早上透过你宝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爱的功课，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得以自由，求你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生命说话，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坦白说，爱可以学习吗？爱有学分吗？爱可以有课程吗？爱可以分什么程度、什么等级吗？爱可以让人冲昏头吗？有许多许多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对爱更加的了解，反而对爱更加的误解。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利奥·帕斯卡利曾经开了一门学习爱的课程，原本他跟系主任谈到说，这门课程开了以后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来上因为这是太奇怪的一门课，谁不知道爱，谁不懂得爱，谁嘴巴不会说爱，谁不会成天去唱爱，开这种课程谁会来上课。结果这一门课程开了以后，在南加大 USC 造成爆满，那么200人一堂的课不但齐齐爆满，甚至候补的人要等上一年才能够修到这堂课。在这个世代，真的有这么多人渴望学习爱吗？巴斯卡利为了试验人们对爱的反应，他特别买了几打玫瑰，然后站在街头上面把玫瑰就送给陌生人，只要人走过去他就把玫瑰送给陌生人。也许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当你站在 Samsay 跟这个 Kimron 的交叉口有路人走过的时候，你就递给他一个玫瑰， 或者你就跟他握个手说我爱你，你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我想不出所料，很多人是非常的犹豫，甚至是害怕啊，就不愿意接受这个玫瑰，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善意，这样的好意。要付出是爱，要接受难道不是爱吗？弟兄姐妹，要付出爱是门大学问，要接受爱也不是容易的课程。2006年3月，西班牙有一个男子刚跟女朋友分手，结果呢他心情非常的不好，他就到一个特别的郊区去，把他过去女朋友所寄给他的情书全部都烧掉，那么就丢到垃圾桶里面，他就开车走了。结果想不到这把伤心之火就点燃了垃圾桶旁边的垃圾，然后呢就造成了西班牙的山林大火，那么火势蔓延了2000公顷的山地。这场失恋的代价，除了烧掉的情书，许多人流离失所，许多房子被烧毁，这个人也被法院判了18个月的徒刑，120万欧元的罚款。看起来爱的代价不低吧？我不知道我们曾不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曾经也失落在这种爱的情绪、爱的感觉、爱的事实里面，我们好像也需要学一学什么叫做爱。爱的功课真的这么难学吗？约翰是圣经里面最喜欢谈爱的使徒之一，为了深度解析爱的功课，他在约翰一书3章16到24节这9节经文里面连续用了3个很特别的表达，从此、从此，或者最后谈到所以。我们从和合本里面看不出什么，16、19、24节里面都谈到这3个重要的字，在希腊文叫做 en total, by this, 或者是 on this。我觉得新译本翻译的很特别，新汉语译本不是新译本，新译本翻成这样，新汉语译本把这个字把这个词翻成从这一点。你如果有机会打开新汉语圣经的译本，他就不断的提到从这一点，从这一点，从这一点。我们刚好从这3点里面来看到约翰要教导我们有关于爱的功课。这3个有关爱的功课或者是爱的观念，你可以说是爱的3D。原来爱也有3D。第一个 D 叫做 denying, 舍己。第二个 D 叫做诚实的行为，叫做 deed,D-E-E-D。第3个 D 叫做 divine, 神圣的源头。让我们透过这个深度的解析来看看这个爱的3D 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学习爱？首先，约翰提醒我们第一个 D 叫做 denying, 或者你愿意说 self-denying, 这个是舍己。爱到一种程度，不是去获得更多，而是舍弃更多。我们很难明白这样的事情，不是吗？我们觉得要爱好像对方非要给很多很多才叫做爱，他给少一点我们觉得不是，好像对方必须要说很多很多才叫做爱，说少一点就不是，不说话也不是。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第一恐怕不容易学习， self-denying。 经文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段经文原来的排列一开始就是从这一点 and total, 他一开始的经文就是讲到事情，讲这个事情。你如果看到原文，你知道约翰一开始就要强调在这一点上面，在这一点上面 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学习爱，所有的人都应该从主那里来学习这牺牲舍己的爱。不用去南加大上学习爱的课程，想要认识爱的人，就从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开始吧。如果上了爱的课程，就能够懂得爱，就能够有能力去爱，所有的中学、小学、大学，甚至 preschool 都应该要开这个课程。可是为什么爱的课程开得越来越多，南加大甚至哈佛也开这样类似的课程，那么课程开得越来越多，这流行歌曲唱得越来越多，报章杂志谈得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大家反而变得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做爱？原来我们不知道好好的从主耶稣那里来学习舍弃的爱。弟兄姐妹，如果爱只是知识，还可以传授、教导、评估，但是爱是生命啊，爱是生命的流露。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我想大概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不少的基督徒只在教会里面谈爱，在聚会里面传爱，在小组里面讨论爱，可是碰见穷乏的弟兄却塞住怜悯的心。和合本把这个字塞住怜悯的心翻得蛮特别，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对穷乏的弟兄关闭了怜悯。这个塞住原文是关闭呀，原文这个字是 classy， 就是把怜悯的心给关住了。这个关注是连一点细缝、一点漏缝都没有。换言之，看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他是连一点点的怜悯心肠都没有，这叫做塞住，这叫做关闭。我不知道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周遭的生活环境里面，有多少人需要怜悯，但是在这里，这个怜悯这个字 Spalagna 这个字，正是耶稣动了慈心，正是耶稣怜悯那些羊如同没有牧人一般的那些羊的那个怜悯，是同一个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多需要从这样的怜悯来学习爱，或者我们直接从耶稣基督来学习什么叫做舍弃的爱。约翰质疑说，如果这样的怜悯被关注了，神的爱怎么保持在他里面呢？我们看到经文和合本提到说，我要神的爱怎么存在他里面，事实上原来的意思是怎么保持在他里面。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去爱看不见的神？如果有人宣称他能够有爱，有人宣称他好好的爱神了，但是却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实际看得见的事情，怎么能够说他的爱保持在神里面，或者神的爱保持在他的里面？很多英文的圣经把这个字翻成 remain， 事实上它就是原文原来的意思。神的爱怎么能够保持在它里面呢？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看起来就是十诫，就是旧约，就是旧命令，怎么会旧命令变成新的命令呢？为什么人已经明白了旧约的诫命，知道该怎么样爱神，怎么样爱人，还会有新的命令需要透过耶稣给我们呢？原来关键在最后面那一句话，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主耶稣怎么爱我们？他为他的门徒洗脚。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为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主怎么样为我们舍命？我们能够这样的为别人舍命吗？主耶稣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一个人连命都可以舍，还有什么不能够舍？如果能够照着主的榜样来爱，还有什么不能爱的？2007年4月16号，我当时人还在圣路易斯，疯狂的赵晨曦在 Virginia Tech，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当时非常的震撼美国的社会。这个疯狂的枪手，他真的 crazy 了，他就拿着枪到校园里面去滥杀无辜。那么当天的许多可怕的画面，我相信许多人还记忆犹新。那么还有赵晨曦他怎么样把他自己那疯狂的录影那么寄给电视台，然后播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想到说，这个人怎么会疯狂到这种程度，到校园里面去屠杀这些无辜的人，甚至跟他没有仇完全不认识的人他也杀。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让人感动的事情也一样被揭露出来。有一个犹太裔的教授叫做里布列斯克，当赵晨曦出现在他教室门口的时候，他看到赵晨曦要做的事情，他就挡在教室的门口，然后让学生赶快逃出去。然后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自己被赵晨曦射杀了，惨死在枪下。可是因为他挡在教室门口，就救了好几个学生，救了好一些学生，让学生可以趁机逃跑。这位74岁的老教授是国际敬重的航空工程学者，在学校教书教了20年。当时他本来可以自己逃命，他却选择牺牲自己拯救学生。你知道吗？这位老教授自己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屠杀暴行下面的幸存者，而他死的当天正是以色列国定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我想凡是被这位老教授所救的学生，还有被他行为所感动的人，都应该明白什么叫做爱了吧。我想所有要认识爱的人应该更能够体会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第二件事情，约翰提醒我们的第二个 D 叫做 deed， 用行为和诚实来活出爱。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我们就知道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其实在新译本那里翻得很好，在神面前我们也可以心安理得。什么叫心得安稳？原来爱还要在神面前心安理得。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约翰的第二个从此就在这里啊，新汉译本翻得很好，从这一点，从哪一点？直接用真理和良心的角度来诉诸爱。爱不是滥爱，爱不是溺爱，爱是在真理的根基上去爱，爱是可以诉诸良心，诉诸在神面前的心安理得。如果没有这样的爱，那这个爱很可能不是爱。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状况，如果没有这样的特别的帮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爱会变成什么样的爱。如果一个人只会在嘴里，就是在言语和舌头上面不断的谈爱， 却没有办法在诚实和真理的基础上展现出爱的实际行动，那么连他的良心都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安稳。这是约翰所试着要透过经文告诉我们的情况。神的真理会光照良心，让良心谴责我们的虚伪。在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叫做不死皆来死，这是真实的事件。在早期古代的社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员外，因为他家产很多，所以呢他就布施很多的食物给当时社会上一些贫穷的人。那么有一个穷苦的人也来领这些米粮，结果这个员外就很不屑的说：“喂，来吃吧。”所以“接”就是“喂”的意思，来吃。然后这个人呢很有志气，他说：“因为你用这种态度，我不吃，你叫我，你用喂把我叫来的食物，所以叫做不食皆来食。”那么这个人很需要食物，他的家庭也很需要食物，为什么他不吃呢？很显然，你发现他的爱心没有在良心跟诚实上面。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特别是约翰一书，往往帮助我们，或者是特别帮助我们在爱跟真理这个功课上面要取得平衡。爱不是滥爱，你需要回到神的命令，回到神的心意，回到神的轨道、神的定义里面来看你自己的爱，特别是来看你从爱而发出的行为。如果我们的良心可以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不责备或者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活在神的面前。我相信你记得大卫在犯罪之后曾经向神发出了那样的祷告，在诗篇51:16-17，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大卫。保罗也勉励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1:5，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在面对配偶、面对子女，还有面对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很不一样。我们在面对朋友、面对邻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模样，但是面对我们自己，或者是面对我们非常亲近的人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爱需要诚实，爱需要自己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得以安稳。这个爱难道不是最好的提醒吗？在这里，约翰不是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功课可以学习吗？爱不应该成为不诚实和犯罪的借口。真实的爱是从里到外都是清洁、无愧、无畏，以及经得起考验的。1855年，纽西兰的克满浪将军跟他的军队正在跟土著莫列斯人激烈作战，但是因为他粮草用尽了，所以他们只能够扎营在威尔萨托的河边坐以待毙。就在这些正规军几乎放弃活下去的希望之时，突然看到土著们驾着船，载着山羊、番薯还有许多的食物过来，把这些食物送给这些奄奄一息的敌人们来吃。这些骁勇善战的土著对他们的敌人就是这些纽西兰的军队还有这个克满浪将军说：“我们听见你们在挨饿。”他们不是要把他们吃掉 OK？ 我们听见你们在挨饿，但是一本传教士所带给我们的书上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你们是我们的仇敌，你们饿了，所以我们就给你们吃的。 不过是如此而已。这是土著对这些正规军要跟他们作战、要杀死他们的军队所说的话。如果连这样的土著都懂得用诚实的行为来活出爱，那你我呢？第三，使徒约翰送给我们的第三个 D 叫做 Divine， 提醒我们爱要来自于神圣的源头。许多人讲爱根本不管源头，许多人讲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许多人讲爱毫不节制，许多人讲爱跟欲望没有什么两样，许多人讲爱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爱。约翰在这里提到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们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22到24节，约翰在这最后的地方提醒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和合本翻成所以，在最后一节，可是啊，也一样的一个片语 ，in total， 在这一点上面，在哪一点呢？我们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一点把我们带进了这神圣的关系里面，让我们从源头来经历爱。我不知道你常不常觉得自己的爱已经不够了，至少这常常是我自己切身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觉到你爱不下去了，你爱不了，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情，爱真的好困难。你有没有发现你所使用的手提电脑 iPad、 iPod， 不管是爱什么东西，那么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没电了，可是为什么插上了插头它就可以让你源源不绝的使用？因为它有源头。能够经历这从源头来的爱多么奇妙。旧约的律法简单来说就可以归纳为十诫的上半部，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以及十诫的下半部，爱人如己，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原来对人的爱是源于对神的爱，有了爱，命令就变得甘甜，因为人内在的生命有充足的动力动机去遵行神的旨意。爱不再是严苛的辖制，而是奇妙美好的关系。主耶稣勉励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的葡萄树比喻中，主耶稣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15节。同一段经文里，主耶稣也提到爱，在15章9到10节，约翰福音，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就是有根有基的爱，来自源头的爱。一个人有了这种来自于神的爱，生命会何等的不同。今天，或者说不是今天，今年刚好是铁达尼号沉没100周年。你看到铁达尼号的 3D 电影出来，很多地方在拍卖铁达尼的这些遗迹或者是古物。那么回想当年，在1912年4月，铁达尼号撞上冰山开始沉没的时候，你不知道在 船上至少还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叫做 John Harper。 那么 他当时为什么坐上铁达尼啊？因为他受到芝加哥穆迪礼拜堂的邀请要去做牧师，他就搭上了铁达尼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让一个他自己的仆人、忠心的传道人去搭上这样的一艘船，我不知道。但是所知道的是，当整艘船要沉下去在危急的时候，这位牧师 John Harper 他还不断的向他周遭的人传福音。他甚至不肯上救生船，甚至把他自己身上的救生圈都让给别人，因为他认为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更需要帮助。有一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的苏格兰人叫做 Hamilton， 他是仅存的生还者之一。他叙述自己得救经历的时候，他就讲到，我当时在水里抓住一根圆木，就任凭水流飘荡。当时 John Harper 也抓住了浮在海面上的一个破东西，被水流冲到我的身旁。他问我说，朋友，你得救了没有？我回答说，我不能够老实说我得救了。他再次说，要信主耶稣你就得救。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这是 Hamilton 他自己说的话。因为不久他就被海水淹没，不再起来。就在那海中，底下有2英里长的冰块，我决心相信主耶稣，并将我的全心交给他。我是 John Harper 最后的一个国子，一个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生命充满了神的爱。如果你的生命充满了神的爱，你就能够如此放胆无惧的去爱人。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这3D 的功课 Self-denying, Deed, Divine， 这3D 的爱是多么重要的提醒，帮助我们在爱中学习，在爱中见证，在爱中经历，在爱中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诚实真诚地活出爱的生命，活在神的爱里，也充满神的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透过这宝贵的信息，透过你这宝贵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你提醒我们要效法你怎么样爱我们的榜样，我们彼此相爱。主啊，谢谢你将这么美好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多少人已经在自己黑暗的角落，油灯枯尽，爱已经枯竭，我们在那里呐喊，我们在那里需要，却经历不到，找不到真爱。谢谢你将爱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爱的动机，爱的生命，爱的盼望，爱的能力，爱的结果。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爱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活出这爱的生命，在这个世代能够荣耀见证你的名。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主，若是在我们中间还有许多人被其他的事情捆绑，求你用你的爱释放我们，求你用你的爱温暖我们，坚固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就在这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需要学习爱，需要经历爱，特别是你自己的爱。我们感谢你，透过你宝贵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这爱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